弟兄姐妹平安。还是那一句，感谢主啊，我们还是能够有生命。其实在九月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网络，我们能够同心的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很快已经到八月了，我们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一起的在同一个地方的敬拜但是我相信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心还是仍然在主里面在透过这个敬拜，我们可以更亲近主已经有一段的时间跟大家来讲这个的启示录，那么今天仍然要继续把这个启示录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启示录的第十章Chapter 10 第十章。其实第十章跟十一章呢应该是连着一起的，但是因为十一章有太多的信息，还是说有很多的资料有那个背景需要交代不能够在一次的讲到的信息里面把十跟十一章两章的圣经去讲完，所以呢只好分开两次，今天讲第十章，下个星期希望能够把十一章前面的大部分能够讲完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九章最后是讲到天使吹第六个号，接下来就停了，然后就第十章跟十一章加插在当中，然后十一章的十五节才回到天使吹的第七个号，所以呢这一段的圣经是第六个号跟第七个号中间所加插进去的一段的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我们讲到前面讲到六个印的时候，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次序的安排，就是讲完第六个印时候还没进到第七个印，中间就加插了其中的一章的圣经，就是第七章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蒙上神的印记的144,000的哪一个的信息。那所以呢如果大家细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就发现其实那个约翰还说神透过这个加插在当中的这一段的信息，是为着预备我们为着预备后面的信息，所以这段的加插里面的信息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后面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所以当然今天也不会跟大家很强势的去做这样的分析研究啊。希望我们主儿学我们能够再开好，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跟大家彼此的讨论能够来去把这些的细节能够更好的跟大家来去交代。但是在主日的信息的里面，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够抽出其中一些的重点跟大家来去分享。好，那好，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圣经先读过来，先读这个十章的一到十一节哈。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加插进去呢是有一定的目的在当中我们先把它读完，我们再跟大家来去分享启示录的十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我有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面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是小书卷，是展开的，右找他凯他弟，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号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那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到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众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拿他海他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必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是甜如蜜，吃了之后肚子觉得快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皇再说预言。好，我们先读经停在这里哈。那我曾经跟大家来讲哈，我们是怎么样来读启示录。那我们不要把读启示录看成是像读一本历史书，还是说读一些的的文献，一些的记录哈，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哈。我们要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说启示录不是把一些的事情好像一些的方法，一些的事情告诉我们而已。启示录乃是神要透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啊，给我们看的是一幅一幅的图画啊。当我们看的时候让我们加一些的想象力啊，像看电影一样啊。电影是那个的导演，他拍一个的镜头的时候，他要把这个镜头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要表达一个的目的啊。无论是那个镜头出现是要让我们很惊讶，要让我们感觉到激起我们的感情，还是说要把一个的东西要交代透过这样一个画面，无论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啊，每一个画面都是带着一个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的导演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同样的，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要好像看电影一样啊，一幕一幕的镜头显在我们面前啊。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完全不合乎人的理性逻辑的一些的表达，没关系，因为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神透过这样一个的图画，景象，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看见的时候那种的感受。那截断圣经，我们就要用这样一个的角度来去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你会看见约翰表达什么。他说有另外一个有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来啊。那然后他描写那个景象的时候，那我们不要去解释这个景象啊，什么是云彩，头上那个红是什么东西啊，代表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可能真的有意思，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约翰透过这样一个描写，是把一个的景象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他看见的哪一种的景象所带来的哪一种的惊讶，那个的感情啊。那有些人可能说，应该这样说吧，有一些学者哈，他们就认为了，你看这个描写哈，是从天降下来的，云彩的，头上有红的，面目好像日头放光一样，那个两脚好像火的簇，火簇一样， 好像跟前面描写耶稣基督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那个描写有一点相似啊，所以他们就是说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他又拿着小书卷，好，岂不是跟前面所说的啊，谁能够打开那个书卷呢？啊，好像只有那个得胜的羔羊啊才能够打开。所以他们这个结论就是说，因为这个描写，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那其实呢不一定是这样啊，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啊，这里所讲的这一个的天使不可能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可能是耶稣基督呢？那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第五节啊，他说我看见那个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他的右手，哈，这个是右手，哈，然后指着创造天，天上的天，之物，地上的物，海中之物，直到永永远的做什么？启示，他是指着这个创造一切永恒的神来启示，这个是个表达啊。那如果这一位是神，还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他这个动作就有点古怪了，奇怪了，怎么样会指着这样一个的启示呢？然后再重要的是，圣经从此至终从来没有形容耶稣是一位的天使。为什么耶稣不可能是天使？因为天使乃是神受造的，神所创造的活物 created being， 它是被创造出来的。耶稣基督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是永恒的，自由拥有的哪一位，它是创造主，所以它不可能是被造的。如果是这个天使是耶稣基督的话，意思说耶稣就是被造的一位，那是完全错误，这是异端。所以当他讲到这个的天使的时候，是用天使来形容他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他是个天使就好了，不需要来看这些形容，来猜，来去推测，来去认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不是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刚才我说了，当我们看见这个形容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它是从天而降，哪一个的形象让人非常的惊讶，好像非常的荣耀的一个的形象。然后你看见他说是他是大力的天使，然后他的形体是什么？一只脚踏海，一只脚踏什么？陆地。想一想，一只脚踏着大西洋，一只脚踏上一个大陆，一个陆地上，你觉得它是怎么样一个的表达？表达它的外在已经让人很感受到它的伟大，它的哪一种的巨大哪一种的表达啊？然后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好像狮子的号叫。意思是什么？他的声音是那么的宏伟啊，雄伟，大家有那么大的权威性的一个表达。所以约翰在这里不是来形容这个天使这些东西是代表什么，那是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的感受，这位天使出现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是这一个的天使的哪一种的伟大庄严，而且呢他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讲话，他是代表着神来讲话。这里说他复含完了之后就有七雷发生啊，七雷发生之后他说我要写出来了，但是天上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所以七雷发生不是打雷啊，乃是说当这个天使在讲话的时候，他声音如雷，表示他的伟大声，他的重要性。 就好像神宣告讲话一样，天使是服侍的灵，是服侍的 being， 是来服侍神啊，来被神所差遣的一些的servant 的仆人啊。所以这个描写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所宣告的东西是从神来，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神要讲的东西。所以约翰听见了，他准备要写出来，但是天上的声音对他说：“哎，不要写，不要写啊，不要写出来，要封上。为什么要封上？为什么不写出来？既然给约翰听了，为什么不写出来？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到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啊，都是写着啊，凡有耳可听的，都要听啊，那些是耶稣基督要向这个教会众教会所启示的东西啊。约翰看到了，听见了，他就写出来，是要给众教会的。但是为什么这里要他封上？只是我们晓得一个的事情。怎么说呢？神的启示啊，是有对象跟实践性的。神在旧约的里面曾经向很多他的子民发出启示，有一些是给他们知道的，有一些叫他们神对那些的先知说，你要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把它封印上，因为时候还没到。所以神的启示是有对象，有这个的时间性在当中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说神在古时指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的列祖啊。神透在古代啊，透过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情况，向他的子民来宣告他的心意。不是所有的启示都是一下子完全显露出来，有他的实践性。所以说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一步一步让人去明白的，不是一下子打开都能够明白啊。所以在这里呢，神给约翰看到了，还说听见了这个天使所发的声音所讲的话，但是这个并不是给所有的人啊，起码那个时候不是啊，在那个时候可能只是给约翰知道，约翰看见啊。等下我会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就会解释为什么我说是暂时啊。约翰心目中以为他看见什么都可以写出来，但是禁止他啊，不允许他啊，讲哪些的东西，因为那个时间还没到哈，这个是单单给他所看见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八节开始哈，后面那一段哈。接下来呢，先前从天上那个声音又对我说了，你去啊，把那他海他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做什么？他说你取过来之后，你去把它吃了，吃尽了。然后他有一个的很有趣的一个的描写哈，他说当你吃尽的时候，便叫你的肚子里面发苦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然后这个约翰就从天使手中把这个书卷接过来吃尽了， 然后哎呀，果然在我的口中啊，神的书卷在我口中甜如蜜，但是吃了之后肚子里面觉得发苦了。哎，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的描写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的体会啊。那我刚才说了哈，读这些的启示录的时候，不要单单去当一个的历史这样来读，我们要去明白，这个是把一个的图画，一个图像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从这个的描写里面感受究竟那个作者要我们感受的是什么。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啊，约翰这里吃了啊，他真的觉得诶，口中真的是挺甜的啊，而且呢是他所喜欢的啊，其实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啊，有好几处的地方啊，都告诉我们啊一件的事情，神的话啊，好像蜜蜂蜜一样啊，那么甘甜啊。我们来看一两处圣经吧哈，这个的诗篇啊，可能大家都很熟了，诗篇119篇啊，103节，诗篇119篇103节，诗篇119篇呢，整卷的书，整篇的诗呢，都是讲到神的话对啊，他的子民带来的功效是什么啊。然后在节节的圣经里面他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啊。刚才Louis 在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也读到诗篇19篇啊，我们单单看一节就是第十节啊，神的话比金子啊都可以都更被羡慕啊，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是形容它的价值啊，形容所带来的那个的结果。圣经常常好多处的地方都形容神的话语哈，是一种的非常甘甜的一些的表达。那究竟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一幅的图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有人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吃什么啊，要吃一些甜的东西，对不对啊，无论是 chocolate 啊，无论是 ice cream 啊，无论是糖果啊，总是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这些甜的东西会让你的心情哈会有所改变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什么化学的作用，有什么化学的因素啊，我不知道哈，让那些做研究的人去做研究哈，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可能都体会过，人的味觉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心情啊。我们都经历过，当我们心情不好，不一定吃甜哈，可能吃一点好吃的东西，你爱吃的东西，你吃一顿，你吃一顿美味的食物的时候，可能都会改变你的心情。人会被这个味觉影响他的情绪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一些的体会哈。圣经说，神的话在人的口中像蜜一样的甘甜。那究竟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时候吃蜜啊？当然你说不开心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我们说不舒服的时候，蜜还是有一种的医治的作用在当中，在古代的里面的人都会用蜜来作为一种的治疗的一些的方法。他说什么？神的话真的就是蜜一样吗？其实 约翰还是说圣经 要告诉我们的，要形容的是什么？那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心情啊。我记得我有一本小小的书啊，是圣经的一些的经文啊，它有一个的 index 啊，有个目录，一个编排啊，就是说当你在忧伤的时候，你可以读解些的经文啊，当你在受当你在困扰的时候，你可以读解些的经文啊，当你在怀疑的时候，你读解些的经文啊，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啊，你读解些经文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圣经的里面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喜欢啊，我们会把一些哎呀对我们有鼓励的啊，有帮助的神的话，我们把它背下来，还说写下来，还说贴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当我心情不好的，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哎呀我的心情就被改变啊。有没有这样经历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神的话实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都带给我们好像蜜一样的甘甜，给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情绪，医治，还说帮助我们来面对那个的 situation， 那个处境，是这样的。神的话有这样一种的奇妙的一些的功能。但是在这里，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的表达。天使对他说，你拿这个书卷，我相信这个书卷是刚才这个大力的天使，刚才前面不是说吗啊，这个书卷在他面前是打开的，然后他的大声的在哪里打雷一样的。我相信当时他是那个书卷是打开的，他讲的东西就是书卷里面所写的东西，可能不是完全，就算不是完全，起码里面那部分都是这个的书卷里面的形容和描写的东西啊。他听见了，但是神对于约翰说，你不能只有听见，你把这个小书卷里面的内容你把它吃进，意思是说你把它完全消化掉。吸进的意思不是说不要留下任何的东西，把它完全的 consume 了，吃尽了啊，不可以留啊。食物是个很特别的东西，食物不单只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美味啊的味觉所带来的那种的享受。食物更是能够怎么说呢，帮助我们的生命啊，甚至说食物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我相信也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个句话哈，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啊，不在不同环境底下的人就有不一样的人产生不一样的人出来啊，因为我们吃的啊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当一个食物在口中我们感受到这个美味，但是当我们吃进去之后，这个食物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食物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的生命。我相信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不能够单单停留在这个美味，这个很好，这个让我感觉那个很舒服。神的话那是要我们吃进去了，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很可惜，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时候我相信我自己也是啊，有时候只是把神的话 当成是来满足我的需要的东西而已。我们灵修，我们读经，很多时候都是着重我自己的领受，我感受到什么让我更感觉的舒服，对我有什么帮助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有什么重，有什么经文能够帮助我的生命，给我更有智慧。是的，圣经真的有这样的功能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智慧。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经最终还是说最主要的目的呢？我相信不是。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啊，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啊，三章啊，我们请Louis 把它打出来哈。提摩太后书提后三章啊，16、17两节，我们读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读过哈，我们也知道的一些的经文。这里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做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得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属神的人因此得到完全，能够行各样神看为美善的事情。那前面16节啊，16节是很重要一节。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弟兄姐妹，这里每一句每一个的形容都不会像蜜那么甘甜的。谁被责备的时候你觉得哇很甜非常好啊？谁会被教导的时候哇很觉得很满意啊？那个情绪很高昂啊？谁会被人改正的时候啊会开心的啊？这里都告诉我们，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有这些都是要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圣经不是要让人好像蜜那么甘甜，是的，你在嘴里面是很甘甜，但这是你吃进去之后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时候就不是甘甜了，是这一个的神的话会改变人的生命，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是让人不舒服。我们说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本来有美好的属灵的灵性，属神的灵性没有了，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再不再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哪一种的美善啊，我们再不完全了，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掌管着我们，我们的欲望，我们的那个的里面的贪婪啊，我们各样的欲望都在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这个是人的天性，人的自然的天性就是罪性。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就算一个非常小的婴孩，你看他的表现你就知道人里面是有一个的欲望在里面，这个欲望都是自私的，都是为自己的。但是当我们说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被吃进了，消化了，成为我们一部分的时候，这个目的是要改变我们，改正我们，让我们从这个罪人罪性的里面转过来，悔改就是转过来归向神。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这个是应该怎么说，违反了人自然的天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人的自然的天性就是罪性啊，自然的天性是违背人的自然的天性，人 里面会贪婪，但是神却叫我们不要贪婪。人里面有仇恨的哪一种的感受，神却叫我们去爱。这些都是违背我们自然的哪一种的罪性。但是这个却是神的话主要的一个的目的。是我们有时候读神的话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啊，很受安慰啊，我们所面对的哪一些困难啊，很受鼓励。是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些神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甘甜。但是这个只是留在口中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改变不了太多啊，没有一个人那么傻。哎呀，这个东西很好吃，放在嘴里面，吐着，然后再吃另外一个的美味，不把它吞进肚子里面去。从来不会，可能有吧哈。以前那些皇帝只是爱吃那个美味啊，不要让自己吃下去哈。但是我们一般的正常人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的 luxury 哈，这样做，我们吃的东西我们就吞下去。神的话是会让人感到甘甜，但是我们却要把它吞下去，我们要吃尽了。吃尽了之后，在我们的腹中，我们的肚子的里面，成为生命的部分。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就要改正我们这个生命。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对这段约翰所描写的一个的形容啊。但是当然这里不是单单讲到这里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启示录的十章哈，那个到九节。那么究竟这里天使为什么要约翰这样做啊？他不是听见这个的天使已经宣告了一些的信息啊，一些的启示啊，那现在要把它吃进去啊。吃进去之后一个目的是什么？十一节啊，天使说啊，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皇再说预言。那是天使还是说神给约翰的一个的使命？如何去理解这个甜跟苦呢？虽然刚才我所提到的啊，有他的意思的当中，但是对约翰这一段的解释里面，就不能单单靠刚才所讲的哪一个的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哪一个的形容啊，来解释这一段啊，我们要透过另一处的圣经啊，是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二章读到第三章啊，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读到第三章的十一节。那这段圣经能够帮助，excuse me， 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究竟神给约翰的一个的使命是什么样一回事？为什么那个书卷是那么苦的一个事情？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吧，哈，大家。单听的时候会累了，会打顿的哈，读一读哈，大家精神一下哈。我们读从第八节到三章的十一节，一起来。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些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展出来，手中有书卷。我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哀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个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个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你这个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 口中觉得其甘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因为他们不肯听从，原来以色列全家恶奸心硬的人。看哪、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恶硬过他们的恶，我使你的恶像金将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然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恋食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的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哪里去，他们话听话不听，你要对他们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我们要透过以西结阶段的经历来去明白约翰，还说明白天赐给约翰啊，还说约翰在第十章所经历天使对他所做的事情。好，那当然我们这个以斯帖所经历的不是完全等同这个约翰的东西，但是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值得去透过这些的描写来去认识明白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啊。这里说以西结从神里面有这个领受啊，同样的有这个书卷啊，这个书卷其实就是神的话，他说神的启示啊，神要以西结把这神的启示吸进去啊，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第四节要让他去以色列家哪里将神的话向他们来讲。同样的，在神对这个约翰所经历的也是他看见把这个启示给他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皇啊再说预言啊。这个是神给约翰的一个吃这个书卷的一个的目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事情，神给以西结这样的一个的吩咐，一个的使命的时候，以西结这样做有什么结果呢？神已经三番四次讲了一句的话，以色列民这个家是悖逆之家，这些民是不会听你的，你要讲但是他们不会听的。你觉得是不是 you know, 神差遣以西结去做一个 you know, 不可能完成的一个的使命啊？我常常说 mission impossible 啊，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神却是要以西结去。不单只是以西结去啊，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啊， Isaiah 这个先知啊，他在看见神的时候啊，非常的高兴，在天上，哎呀，you know, 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啊，他感到自己是卑微的哈，是个无畏的哈， you know, 但是神就向他说，哎呀，有谁愿意哈为我去呢？哈，那个以赛亚说，哎呀，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去啊，哈，那非常的高昂的一种的气派哈。我去，我在这里哈，你差遣我去哈。那神对以赛亚说，好啊，你去吧，不过我先告诉你一个的结果。这个结果什么呢？你去，你讲，你告诉他们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个结果是他们不会听的，他们不会悔改，他们不会回转的。你要去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旧约很多先知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为什么流泪？不是因为他讲哪些人不听，他流泪，他伤心，他里面发苦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当他看见这些以色列民，神一而再一而再的告诉他们，审判要到了，审判要到了，审判要到了，你们要悔改，要回转，否则的话你们要灭亡了。但是以色列这个的民主还说他自己的同胞却不要听，不单止不要听，还要把这些先知打了杀了。这些先知之所以里面还是说为什么约翰这个天使对约翰说，你吃了之后你的肚里面会苦，为什么苦呢？啊，因为他吃了神的启示，还说神的话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被神的话改变了，他带着神的哪一种的心情，当他有这样一种的神的性情的时候，刚才天使所宣告那个七个雷所讲的话，我相信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是神对这个的世界的一个的惩罚，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刚才以西结书节里有一节圣经我觉得非常好的，是第二章的第十节，他说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什么？有哀号，有叹息，有悲痛的话。这些话是谁的话？这些话是神的话。这些哀痛，这些叹息，这些的悲痛，乃是神的话，神发出来的一个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说神是爱，神是爱的源头，人是他所造的，但是当人选择定义拒绝神的时候，人必定要面对一个死亡，一个审判，一个永恒的与神隔绝。这个是神不愿意看见，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的结局，但却是没办法。当这些人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这些结局必定临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是悖逆的一群，他们的悖逆不单是一小族的人，这个悖逆几乎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表达。神在那里一直盼望他们回转，差遣那个天使向那些的神的仆人先知所拣选的人一而再的告诉他们悔改悔改悔改，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听从，他们就有那样的结果，神看在眼中。约翰，我们回来刚才那个的启示录，当约翰把这个书卷吃尽了之后，他里面的发苦，我相信因为当神的话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时候，他就带着神那个的眼光，那个的心情来看见这个的启示所带来的那个的结果。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特别是这个马可福音，我很喜欢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描写他的那种的情绪， 他的 emotion, 他的那种的情感的表达。当圣经描写，当耶稣看见很多人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一般，他们走向灭亡。当耶稣基督坐在橄榄山，面对这个耶路撒冷，看着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在那里悲哀悲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被称为神的居所的地方就要倒下来，这一群被称为神的子民的人的一群的人将要灭亡。他内心里面就产生哪一种的悲叹，哪一种的悲哀。这个就是圣经这里所描写的，当约翰把神这个启示吃进去之后，他看见一个的结果，这个结果让他里面发苦了，因为他也是带着这样一种的心情来面对神这个启示。刚才我们第十章我们跳到第七节好不好？第七节，十章的七节啊，十章的第七节，他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啊，不是第六节哈，下半节哈，他说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者说不再单言了哈。”当神的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啊。正如神所传给他众仆人先知的加一不再单言，不再有时间时日是什么啊？我们上次提过啊，这个彼得啊讲到讲到主再来的日子哈，讲到主的日子，主看千年如日日，日如千年哈，看到神再来的日子哈，彼得就是说了哈，我还是读一下吧哈，彼得后书的三章哈，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愿人人都悔改。当耶稣当主再来的日子啊，好像这一样，神愤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啊，人的机会就没有了啊。所以彼得就是说，主还没来，是因为他在宽容啊，宽容他们，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悔改啊。在这里，刚才我们说读到，当这个的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啊，就不再有时日，是不再有单言了啊，不再有机会了啊。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啊，这个就是终局了，审判的临到了，再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个天使对这个的约翰就提出来，你去做什么？去向这个多国多民多方那个皇再说预言啊，意思说他之前已经都说了啊，但是哪些他们都不听。如果我们读第六个印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一个的讲到神愤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有没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啊，在第六印的时候啊，在这个第五章的十五节，他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啊，都没有机会了啊，都要 都要灭亡了啊！所以在这里，这好像回应这个天使所说的，你要指向多个多民多方多皇再说一人啊！往后我再继续的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的形容啊！所以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是当约翰领受了这个启示之后，他看见了那个结果，这个结果。因为他已经有神的那一种怜悯的心肠，因为他已经看见人的结果，他里面就产生哪一种的发苦的一种的体会，哪一种不愿意看到，但是又很无奈。神差遣以西结去向他以色列民众来宣讲，但是以色列民众不会听的，但是还是要去。你会不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无奈的一种的举动？有时候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多传道人的一个的体会，一个的经历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这个也是我的体会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像弟兄姐妹也好，还不信的人，你在讲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无论你怎么讲，人就是不会听的。听了也没有反应的，听了好像没有听一样的，非常的无奈，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你不会改变任何的一些的结果的。那你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我相信这个就是神对约翰所讲的。你吃完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实的时候，你里面真的会发苦了。最近我想很多的经很可能在美国，我们看见很多的新闻啊，你会有这样一个的体会，可能也领受了这样一个的体会啊。如果你打开新闻，很多时候新闻里面都会访问一些的医生、护理的人员，问他们应该人们怎么样做啊，才能够。不感染这个的这个的病毒呢？还讲了千百次了啊！戴口罩，多洗手啊，这个的保持距离啊，不要在很多人的地方聚集啊。这是讲完又讲，这几个月来，我们每一天的新闻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感染了病毒，有多少人因此死亡，这个数字是。每一天都在增加的。但是你会发觉一个的事情，当你讲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有那么清楚的结果放在我们面前，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人认为我有自由，你不能够叫我戴口罩，你不能叫我保持距离，你不能够要我做这个要我做哪个，我有自由，我就是不做，那又如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我相信哪些医生，当他们被访问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无奈。明知道这样做，你就不会感染了，起码机会少了。他说：“我就是不要这样做。”我就是不要这样做，那你还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看见这样的事情。神圣以色列民，神圣世人都在讲，这个审判是要临到的，这个审判是要临到的。但是无论你怎么样讲，人就是不要听。有时候我真的在想，连一个那么简单的口罩，戴口罩保持距离常洗手这样简单的一个事情，人都不会被说服去做，人还是高举了人的自由。 It's my right， 我有right 是什么权我有权，我爱做的做，我不爱做的不做。你想，我们传福音，你告诉 人，你要信耶稣，你能才能够得永生，免去这个最后的审判。这是看不见的将来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会信，为什么人能够谦卑，能够放下自我去接受这样一个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信主真的是 miracle， 这是神迹，连一个那么简单戴口罩的都没有办法说服人去做。你叫别人去信耶稣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你又知道，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灭亡。你说苦不苦？神的话是很好的，让人感到甘甜，让人觉得很舒服，得到鼓励，得到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吃进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被神的话改变我们生命，有着神的眼光，神的心情，我们没有带着神的眼光，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怜悯世人的眼光，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能够信仰下去。我们不知道教会怎么可能会传流下去，因为 This is mission impossible。没有人会信主的，没有人会听见你讲的会回转的。起码神已经跟旧约这些先知都讲了，起码在这里我们读到启示录啊，前面一章不是吗？他们遇见那么大的一些的苦难，圣经说他们仍然不悔改的，但是神却差约翰，你再去说预言。 Come on， 神啊，这是有多难。但是当约翰看见，当他真的是把神的话吸进去之后，他还是愿意做。除非我们有神的生命，否则的话干嘛要做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你讲了也没用，你讲那么多干嘛呢？我常常觉得讲道讲那么多没用的，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你再讲也没有人听的。就是那么多年我的感受，我相信不单指我，很多的牧者，连这些先知旧约的也是一样，但是却无奈。为什么呢？因为当不这样做的时候，世界就只有一个结果，人都要灭亡。所以我们还是仍然继续的接受，去完成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你的话是甘甜的，让我们的灵可以苏醒过来，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帮助。但是主啊，如果我们真正把你的话，你的心意，你的启示化成我们生命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你的启示，你的话被改变，我们才能够行主你要我们行的一些的使命，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来有那么多人归向你，不是因为人的高人大志，人能够说了什么好听的话让人归向你。哦，主啊，完全是你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人没办法能够改变别人，没办法能够让别人顺从，让人谦卑放下自我来归向你。唯有主你的恩典临到，唯有主你自己的感动临到，人才会谦卑下来。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约翰 他在这样一个孤单的海岛上，你把这个启示给他的时候，他仍然有这样一个愿意顺服，虽然是没有结果的一件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愿意去做，因为他带着盼望，盼望还有人能够来归向你。哦，主啊，今天也是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情，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我们不可能说服别人就能够信靠你，但是主啊，我们还是仍然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既然你已经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虽然是不可能去完成，但是求主你继续的来推动帮助我们，是你自作工，让那些听见的能够归向你。我们恭敬的再次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把这个世界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来引领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